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但以书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翻到旧约圣经但以书第二章。下面我们来读圣经，请听众朋友翻到但以理书第二章第29节。我要读但以理书第二章第29节的经文，这里说：王啊，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，那写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。尼布加利撒所做的梦，巴比伦通国没有一个则是能够讲解。在被掳的以色列人中，但以理和他的三位朋友被选入宫，学习巴比伦的文化。但以理深得护卫长的赏识。由于无人能够解梦，尼布加利撒下令要灭绝所有的则是，这包括但以理和他三位朋友。于是但以理表示可以替王解梦。但以理和他的朋友经过祷告之后，得到神的启示，知道了王的梦，他就去请求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则是，并且说他可以解梦。但以理来到王的面前，告诉他除了神之外无人能够知道日后必有的事，王的梦是关乎他以后的事。显然的，尼布加利撒王在夜里睡觉的时候也为自己的帝国而担忧。下面我们来读但以理书第二章第30节。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，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，乃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。王的梦跟他帝国的将来有关系，这梦是神对尼布加利撒心中的疑惑的解答。但以理表明并非是因为自己有智慧可以知道这梦，而是因为天上的神的启示。他曾经祈求神启示这个梦，以免那些哲士被杀，而且也可以满足尼布加利撒的好奇心。神要用尼布加利撒能够懂得的话来向他说话。神在梦中向他显示他的巴比伦帝国外表的辉煌和荣耀，这梦也是一个外邦人的梦。神在梦中用一个像来向他说话。尼布加利撒所梦的像不是作为敬拜的，但是因为尼布加利撒确实向巴比伦的偶像下拜，所以神在他的梦中就用一个像来向他说话。在这么一个充满偶像的地方，这样的意象 是尼布加尼撒能够明白的唯一语言。巴比伦向来就是遍地偶像，它是异教的发源地。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，我们要看见这世界在外邦人的统治之下的历史。由于大卫家的失败，神现在把这宇宙的统治权从大卫之系的手里拿过来，交给了外邦人。那个权柄要一直留在外邦人的手里，直到耶稣基督再到这地上来为止。到那时，基督要得回统治权，统治这一个世界，他要成为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从尼布加尼撒王的日子一直到主再来统治，其中这一段的时期叫做外邦人的日子。下面我们来读但以理书第二章第31节。王啊，你梦见一个大象，这象甚高，极其光耀，站在你面前，形状甚是可怕。这象非常的可怕，它非常的光耀可怕。当但以理开始描述这个象的时候，相信尼布加尼撒王的脸从嘲笑不信慢慢的转变为惊讶。当但以理说你梦见一个大象，这象极高，极其光耀，站在你面前，形状甚是可怕，相信尼布加尼撒一听就瞪大眼睛，他在宝座上扭动身体，心里说，哦对，正是这样。接下去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二章32到33节。这象的头是金金的，胸膛和膀背是银的，肚腹和腰是铜的，腿是铁的，脚是半铁半泥的。当但以理述说这象的样子的时候，相信尼布加尼撒再次说，对，你说的真对。现在尼布加尼撒王准备听但以理的解释，神使用他能够明白的语言来向他说话。这个巨象站在他面前，动也不动，形状可怕，他外表光耀辉煌，令人畏惧。他的头是金金的，胸膛和膀背是银的，肚腹和腰是铜的，腿是铁的，脚是半铁半泥的。这个象是由多种不同的金属组成。接下去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二章34跟35节。你观看，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，把脚砸碎，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，成如夏天河场上的糠秕，被风吹散，无处可寻。打碎这像的石头，变成一座大山，充满天下。再往下，但以理会加以解释，我们现在不去猜测。这里要注意的，就是当尼布加尼撒王正观看这像的时候，有一块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，把脚砸碎，其力量之大，连金银铜铁泥都被砸得粉碎，跟着有一阵风把它们吹散了，所以就完全消失了。然后那打碎这像的石头 变成一座他山，充满天下，取代了这像。下面我们来读但以理书第二章36到38节的经文。这就是那梦，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。王啊，你是诸王之王，天上的神已将国度、权柄、能力、尊荣都赐给你。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，并天空的飞鸟，他都交付你手，使你掌管这一切。你就是那金头。尼布加尼撒王是世界第一位伟大的统治者。神本来要亚当做统治者，管理全地的，但是他却失去了。于是这世界出现了四位伟大的统治者，有四个大国想统治这个世界，但是他们都不成功，只有第一个国统治的最好。但以理马上开始解梦。那几种不同的金属代表世上几个帝国。尼布加尼撒是那金金造的头，他统治当时的大帝国，没有人会怀疑他的统治权。他的统治是属于集权专政。圣经在其他的地方也有谈论到这巴比伦帝国，例如但以理书第五章第18节19节，跟耶利米书第27章第5节到11节，神借着先知耶利米说：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，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、牲畜。我看给谁相宜，就把地给谁。现在，我将这些地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的手，我也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，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孙，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。那时多国和大君王要使他做他们的奴仆。这一段的经文是记载在耶利米书第27章第5节到第7节，神立尼布加尼撒为世界第一位的大统治者，在他以后就没有像他那样的统治者。接着我们读但以理书第2章第39节，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基于你，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，必掌管天下。在尼布加利撒之后兴起的帝国就比不上他的巴比伦帝国，第三个帝国又比不上第二个，第四个帝国又比第三个差。那就是说第四个帝国是最糟糕的，那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。这节经文提到两个帝国，银的膀臂代表马代和波斯。在但以理书第5章第28节说到巴比伦帝国要发生的事，经文说：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和波斯人。所以这第二个帝国很明显的就是马代波斯。但以理活在尼布加尼撒王的帝国，也活在马代波斯帝国。但以理书第6章第8节说：王啊，现在求你立这禁令，加盖玉玺，是禁令绝不更改。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。第三个帝国是铜的帝国，他必掌管天下。这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希腊帝国。然后 就来到第四个帝国。请注意，圣经没有说第五个，只有这四个，这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。接下去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二章40节到43节的经文。第四国必坚强如铁，铁能打碎克制百物，又能压碎一切，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。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，一半是窑匠的泥，一半是铁，那国将来也必分开。你既见铁与泥掺杂，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。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，那国也必半强半弱。你既见铁与泥掺杂，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，却不能彼此相合，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。这是圣经中很重要的一段经文，前面三个帝国只是简要的说一说，这第四个帝国就讲得很详细。但以理用了四节的经文来描述它，解释它。他只用了一节的经文，就是第39节，来描述第二和第三个帝国。第四个帝国是末日的帝国，神借着这个象来告诉尼布加利撒王日后必成的事。尼布加利撒是个世界的统治者，他关注以后的事。我们今天就活在末日时代，今天人们问的就是，到底这世界以后会怎么样呢？我相信这个巨像高高的耸立在整个巴比伦的平原上，它是由多种的金属组合而成的像，它的头是金金，那代表巴比伦，胸膛和膀背是银的，那代表马代波斯，肚腹和腰是铜的，那代表希腊，腿是铁的，那代表罗马，那半铁半泥的脚代表罗马帝国末后的形势。这四个帝国是一个比一个差，我们可以从几方面看到这一点。第一，从那几种金属的值，我们看出来它们是在明显的变值，晶晶比银要好，银比铜好，铜又比铁好，铁当然比泥好，在值方面是明显的变差了。第二，各种金属的比重显示它们在变值。第三，从每个金属的位置看出，这四个帝国是一个比一个差，头当然比脚尊贵。第四，圣经在但以理书第二章第39节说，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基于你，这话很清楚地显示他们是一个比一个差了。第五，从他们主权的分裂也看得出来，尼布加利撒是那晶晶的头，但那两个膀背，这是马代波斯帝国。巴比伦帝国是强大的，因为它没有分裂，它是一个头。至于希腊帝国是由一个开始，但不久就分裂为四。罗马是那两条铁腿，但是它就分裂为十指，那十个指头的双脚是半铁半泥的。神的政府形式应该像是金金的头，只有那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才是他的统治者。当然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就没有第二个。主耶稣基督 将要统管全地，他不必去找顾问来帮忙他，也不需要一个国会，他更不需要一个内阁，也不会要请你投他一票来支持他。事实上，如果你不接受他到你的生命里，你将来就不会在他的国度里有份儿。你不要以为我说的太过分，事实确实如此。因为这世界是他创造的，你和我在这个地上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渺小。神有权把我们从世界除去，就像你把家里的蚂蚁清除一样。为什么你有权那样做呢？因为那些蚂蚁不受欢迎，不符合你的需要。神的政府是世界上最严厉的政府，主耶稣基督掌管一切的权柄。我想，如果没有得他的准许，公鸡也绝不会乱叫。如果你不愿意向主耶稣下拜，那么你根本不可能在他的国里。凡是在他的国度里的，必尊他为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还有一点我们要晓得的，那就是在罗马之后，世界上再没有出现大帝国了。罗马帝国是最后的帝国，它会在末日存在。实际上，它今天就存在。其他的帝国都被外面的仇敌毁灭，唯有罗马帝国不是。没有仇敌消灭它，它是自己分裂。今天，罗马存在于欧洲各国，好像意大利、法国、英国、德国和西班牙这些国家都是古罗马帝国的一部分。罗马法律仍然存在，它的语言也是一样。今天虽然没有人说拉丁话，但是它是认识法文、西班牙文和其他语言的基础。罗马的战争精神也仍然存在。自从罗马帝国分裂之后，欧洲就一直发生战争。今天在欧洲年轻人中流行一种思潮，那就是他们不喜欢被称为意大利人或者是德国人，他们喜欢被称为欧洲人。这种的思潮是为将来要复兴罗马帝国的那一位大罪人铺路。不过，复兴罗马帝国的人物仍然还没有出现，神还没有让他出现。好，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。下面我把戴尼所讲解的这个梦的内容，这一段的经文再读一次。这就是那梦，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。王啊，你是诸王之王，天上的神已将国度、权柄、能力、尊荣都赐给你。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，他都交付你一手，使你掌管这一切。你就是那金头，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基于你，又有第三国，就是铜的，必掌管天下。第四国必坚强如铁，铁能打碎克制百物，又能压碎一切。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。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，一半是窑匠的泥，一半是铁，那国将来也必分开。你既见铁与泥掺杂，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。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，那国也必半强半弱。你既见铁与泥掺杂，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，却不能彼此相合， 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，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，永不败坏，也不归别国的人，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，这国必存到永远。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，打碎金银铜铁泥，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。这梦准是这样，这讲解也是确实的。下面我们来一起感恩。主啊，我们谢谢您，你是天上的神，你统管世界上各国的历史。主啊，我们谢谢您，你也把这个世界的将来启示给我们，让我们晓得这个世界会越来越糟，然而有一天主耶稣你要自己回来建立你的国度，你为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我们感谢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